《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一节。第一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士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莫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士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隔离。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第六节，圣灵居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去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第十一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到沙漠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菲利比，就是马其顿这地方的头一个城，也是马其顿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群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莉迪亚，是推雅推拉的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聚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第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第十九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筹措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接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夺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束缚警卒，严谨看守。警卒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第二十五节，月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警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警卒叫人拿灯来，就逃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第三十一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感谢神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到二十一章都是讲保罗的宣教路程，到二十一章之后主要是讲保罗上法庭讼诉的事情。所以这一章十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第二个宣教行程。保罗的第二个行程，他所组成的队员就是他和希拉。那第一次他的宣教行程里面的队员是巴拿巴和保罗，但是因为两人的意见不合，所以在第二次的宣教行程时候，保罗就跟希拉从安提阿出发， 那么他们就路过他们以前宣教的地方，到以哥念、路斯德来继续的来兼顾当地的信徒。那这个第二次的行程里面，他们在一路上他们也增加了增多了两位同工，第一位同工就是提摩太，第二位同工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圣灵阻止他们向这个美西亚的北部和南部去传福音，就是他们的行程里面圣灵阻止他们去比推尼和以弗所。所以保罗就在特罗亚的时候，在异象中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在对面来呼召他们，所以保罗就决定从这个亚洲就跨越到欧洲就是到了欧陆，就进了这个腓立比去传福音所以第十六章就是讲保罗在腓立比的传福音的过程。之后继续的整个行程是从腓立比来到帖撒罗加，再到哥林多，然后在回程的时候回到以弗所，然后再到耶路撒冷做这个宣教的整个行程的报告。整个行程里面呢，是全程是895英里，以当时的人的用行走的速度来说呢，就是每天可以行走15英里，895英里的路程，完成第二次的宣教行程。在这里面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保罗和希拉他们有什么目的，这么千辛万苦的走这么远的路，然后去跟那些他素来不认识的人来传讲耶稣呢？这是一个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好奇的疑问啊。当我在小学时候，有一位女宣教士，她本身是槟城人，她来到我的小镇我的小镇是马路地这个小镇做女传道。可是她每个星期五她要坐船半个小时，然后她要走路3个小时到我的小学来讲圣经故事那3个小时呢，有时候要走4个小时路程。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面的行程有很多的高山要爬，所以她跟另外一个姐妹同伴一起要走那么远的路来到我们的小学来讲圣经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如果有一个小学就像我的小学那样在很偏远的地方，你要不要花4个小时5个小时时间在路途上，然后去那个小学讲1个小时的圣经故事呢？那你会说那个人一定是头脑进水了但是我这位女宣教士她到底是不是头脑进水呢？那绝对是不是的，对不对？那很好奇的问题是，到底她有什么特别的动机，以至于她千辛万苦千里迢迢而来到我的小学来讲圣经故事呢？那这是我当时候的心里面隐藏的一个的疑问我虽然没有问他，可是我常常都在怀疑，到底这些人他们得到什么好处，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跟我们讲圣经故事，而且是免费的。那我自己信主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信主之后1990年毕业之后，我就按照母会的差遣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始新的教会。那个地方是在沙劳越里面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在政府行政中心的最后一站常常都是我要去拿信件的时候呢，我就去问这个政府能够有邮政局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了。那么这个地方的名字也很有趣，它叫 Long Lama Long 就是我们讲英文就是长长Lama 就是马来文也是长久那这个地方就是长长久久对我来说可能是永恒的如果到这个地方已经知道永恒的但是 Long 当然是当地的土族的语言了 啊，就是一个湾的意思 ，Lonama 啊，可能这个湾是比较长的一个湾。那在这里呢，在很多年前已经有四位宣教士，他们从澳大利亚来建立了很多土族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用他们已有的教会来开始华文的华语的崇拜。这个地方，我们除了在这个小镇上传福音之外，我们也跑到很远的木山，用这种木山的路深入到许多的木山营地、四山营地里面去接触当地的这个工友，然后我们也带宣教队从新加坡来的，有的从香港来的，有的就是我们自己教会母会的我们带队进去向他们来传讲福音。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千辛万苦的跑到到处跑到处传讲福音呢？那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都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全人类的盼望。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相信耶稣，使他们得着好处，不是我们得着好处。所以我就明白当时候这位女宣教士她为什么要走了那么远的路来到我的小学。我也同时也明白为什么保罗和希拉他们走了895英里的路，他们去到许多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0:14-15这么说，人所未曾信入的怎能呼求呢？所未曾听见的怎能信入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非奉差遣怎能传道？如经上所记，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佳美。所以我们这些在以前交通不方便的时候，我们靠着行走走路到处去传福音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我们也只有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才会感激他们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保罗在第二个行程里面呢，他也重新回到以前去过的教会，他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说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我们看见宣教跟门徒训练是不可以分隔的不可分隔的。经过保罗第二次的行程的对教会的探访和坚固，使他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人，他们成为门徒，他们自己主动的站起来，觉得人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因此他们也去在当地，他们带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因此人数才会天天加增。宣教跟门徒训练是没有分开的不是分隔的。宣教、门徒训练跟教会增长这三者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早期的教会人人都宣教的时候呢教会的人数增长得非常迅速。在主后310年，当时候罗马帝国全国的基督徒占了10%-15%。而我们知道在第2世纪、第3世纪，罗马帝国对于基督徒的逼迫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但是还居然有这么多的8%的人在罗马帝国里面是基督徒。这是我们看见这个门徒训练跟宣教的一个的结果，人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所以教会能够迅速的成长。第二个我们来思想的是跨越文化之路跨越文化之路。在第8节到第15节这里面讲述到福音因为在耶路撒冷受到拦阻，所以就传到外邦这时候保罗原先的计划里面并没有想到跨越亚洲到欧洲去传福音他的目标还只是在小亚细亚。但是因为圣灵到处设立阻碍，所以呢使到保罗他只能够向前推进，就是 到西方去传福音。就是当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之后，他就更加肯定要到欧陆去传福音。这是马其顿是欧陆的第一个第一座城堡福音就传到哪里。在当时的欧陆呢，可以说是完全是福音边缘的世界是一个福音边缘的一个世界。这里面的人呢，根本就完全没有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他们都不认识耶稣基督。什么是福音边缘群体呢？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如果基督徒的人数少过1%，那就是一个福音边缘的群体的地方。在这些福音边缘群体地方，也当然是福音最难传进去的。到今天为止，在福音边缘的人口有多少呢？根据统计还有18亿的人口，就是人口是全世界人口有1/4的人仍然是在福音的边缘。那我们看见保罗他来到腓立比的时候，他就遇到了吕底亚这位姐妹她是做生意的，她是这个卖纸布的一个妇女。那她是第一个遇见保罗，她在河边在敬拜的时候，她就保罗就找到她，并且跟她传福音，并且她全家都信主了。这是保罗到了马其顿时候，他的这个建立了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第一个成员。马其顿在欧陆这边可以说是一个还是一个未得之地也可以说是一个福音边缘的群体。所谓的福音边缘群体呢，当然今天欧陆是基督教的国家，可是当时候保罗他第一次去欧陆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福音边缘的群体，他是少过0.1%的基督徒。这个福音边缘群体的特性里面呢，就是他们不能够一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信仰，通常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家长有权利选择信仰，或者一个家族的族长有权利选择信仰，或者一个国家的国王有权利选择这个信仰。所以这时候是面对的是，如果你要得到一个人，就要先得到这个家庭，你得不到这个家庭，你是不能够得到这个人。因为如果他信了主之后，他就会被家人赶出去，他就会被族人赶出去，所以这是非常困难使他们做决定来信耶稣的。虽然有这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看见圣灵已经预备好那些渴慕福音的人，在马其顿就有吕底亚和异族，他们两个家庭都信主归入腓立比的教会，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为什么不让保罗和希拉去到北方比推尼或是南方以弗所呢？那可能圣灵知道那地方的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但是已经在西方已经有一个已经有人在渴慕在等候，所以圣灵就带领他们到了马其顿来把福音传给吕底亚跟异族他们两个家庭。那这样的福音就能够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面被传开。那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很特别的教堂教堂呢平时是不做礼拜的现在是用来有人去那边结婚拍照那教堂就属于亚米尼亚教堂这亚米尼亚人是什么人呢在可以说在第3世纪第4世纪的，他们是最早期的 基督徒啊，他们是最早期的基督徒。那有一个故事讲到这个亚米尼亚人怎么信主啊，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宣教士到亚米尼亚国来传福音，被这个国王放在监牢里面13年。后来这个国王他生了一场病，他请了很多的这个什么神都拜都不能够医好，只有后来他们想起这个监牢里面的位传教士，叫他来为一个国王祷告，结果国王的病就好了，所以这个国家就全部人都信了耶稣基督。第三我们看到宣教之路呢，它是一个受苦和荣耀之路，受苦和荣耀之路。保罗和希拉他们到了腓立比之后呢，他们因为把一只小鬼，从这个女仆身上赶出来，结果呢他们受到这个女仆的主人们的控告诬告，然后结果下到监里面，结果被打然后坐监牢。那在这个事件里面呢，我们看见在异文化里面有许多的异教，有许多的属灵的战争，在前面等着他们。这个属灵战争也是非常的真实的，就是有些的宗教是靠鬼来为他们赚钱，需要鬼来替他们，算命，预知未来。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曾经有替一位风水师把他身上的邪灵赶出去，然后他就失去了这个叫预知的能力，虽然他后来他因为找不到工作，他又回到以前的工作去做风水师，可是他后来也做不成，因为他已经没有那个能力。所以这个使徒行传里面16章讲的这个女仆身上的巫鬼被赶走之后呢，他就失去了这个预知的能力，也是很真实的。属灵战争是一个宣教里面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课题，我们都是被这些灵界不知来路的灵的捆绑，我们就什么都信，这是我们宣教工作宣教的目标的其中之一，就是在每一个民族里面宣告主耶稣的权柄在所有灵界神明的之上，主耶稣是最大的，他的权柄是最大的。那我自己曾经为一位母亲祷告，这母亲没有信主，过了第二天这个母亲她的儿子就来跟我说，牧师请你以后不要再为我的母亲祷告，因为你祷告之后昨天晚上我的母亲说她梦见，肚子上有两个人在她的上面，在那边打架，争吵，把她的肚子踩来踩去，她觉得非常的痛，所以她说请不要祷告，所以从这里面虽然是一个负面的信息对我来说，但是我也从这里面看见原来我们基督徒祷告就是属灵征战，我们基督徒祷告就是让神介入在我们的传福音工作里面，我们去拯救人的灵魂。非常可惜这位儿子他不明白，他也没有信主，所以他不明白就是上帝也派天使来为他的母亲的灵魂来征战，可是他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看见在受苦里面，虽然这个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牢里面他受苦，他们就唱诗歌赞美主，结果就发生了地震，结果这个牢房就倒塌了，当然他们没有被 亚山啊，他们逃出来，可是他们没有逃跑啊，所以这个狱卒就非常的感激保罗。后来这狱卒也因此全家信主啊，全家信主。这是在受苦里面，我们看见神也用宣教士的受苦来成就他自己奇妙的救恩，他自己奇妙的计划。保罗在马其顿虽然只是建立一个小小的教会啊，就是吕底亚一家跟狱卒一家，可是这间教会啊，就是保罗的宣教的伙伴。无论保罗到哪里，这个教会总是衷心的支持保罗啊，衷心的支持保罗，让他能够在这个生活上能够没有经济的困难啊，这是这个教会给他最大的喜乐啊。所以在腓立比书，就是保罗在十年之后就写腓立比书，里面一开始就讲说，自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啊，他们与保罗的交通都是保持正常，同心合意啊。从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第一天开始，这腓立比教会总是挂念保罗的身教，经常在经济上支持他。所以保罗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你看到保罗只接受腓立比教会的供给，可是腓立比教会到底是不是一个有钱的教会呢？腓立比教会也不是一个有钱的教会，所以保罗常常说，腓立比教会你们的奉献远超过你们的能力啊，这是一间奉献超过他们能力的教会啊，他们没有钱，他们还是要奉献啊，所以这是腓立比教会给保罗许多的喜乐啊，许多的喜乐。所以保罗常常以腓立比教会为他的喜乐，为他的冠冕啊，也经常鼓励他们能够靠着主站立得住啊。所以腓立比教会也变成是一个喜乐的教会啊，而保罗宣教之旅也更加的喜乐啊，宣教之旅从受苦啊，也变成在苦中有主所赐的喜乐的果子啊，就能够在各样的苦难当中都能够使保罗能够坚持啊，因为从腓立比教会啊所得到的安慰啊，也成为他的力量。总结我们今天的分享，宣教之路，第一，宣教是一条曲折期的路，也带出两个重点，就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啊，宣教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宣教和门徒教会增长是不可分割的。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也回到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地方，去那里探访教会，并且重新教导他们，使他们的信心更加的稳固，以至于教会人数天天增加。第二呢，宣教之路呢，也是跨越文化的路啊，跨越文化的路。保罗去马其顿啊，它是一个福音边缘之地，那时候马其顿那边的人很少基督徒啊，保罗是第一个啊踏进欧陆，把福音传给欧陆。那福音传给这个新的文化、新的地区的时候，也必然会引起真神和假神之战，也必然是艰辛和凶险的。但是虽然如此，在那个地方也有渴慕福音的人啊，他们就先尝到福音的滋味。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而且他们也认真地活出喜乐的生命，吸引了许多的人。受苦和荣耀之路啊，在第二个宣教行程里面，保罗受辱、受害、被打、被囚啊。但保罗并不是一个人孤军作战啊，他还有
希拉、提摩太、路加，还有所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都跟他一同的同受苦难，背起这个传福音的十字架。所以受苦是一个过程啊，受苦是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也曾经来到世间受苦，为福音的缘故受苦，所以跟随他的人也必然需要受苦，但是受苦不是结局，荣耀才是结局。在许多年前，我还在读教博的时候，就听到国内一位牧师讲了一个姐妹的见证。这个姐妹呢，她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但是无缘无故的遭受到人家的陷害，使她失去这份工作。这个家庭里面只有她是个基督徒，所以她的丈夫就怪她是因为你信耶稣，所以你遭受到这样的一个的对待啊。所以基督徒姐妹非常的伤心，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遭受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当她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刚好她的家婆生病啊，虽然她家婆有几个儿女，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照顾她，所以她就照顾家婆啊，这个许多的时间都花在啊，怎样的帮助这个老人家能够恢复健康。而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也有她的小姑也生病啊，就是需要有人捐血给她。刚好有一支宣教队来到他们的地方，这些宣教队就从别的地方、别的地区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很乐意捐血给这个小姑，这个小姑的病就好了。接下来，她的家婆的病也好了。接下来更奇妙的是，公司单位居然叫她回去恢复工作。这一切的过程虽然是好像从明到暗，又从暗又到明，这位姐妹就回头一想，这整个过程岂不都是圣灵的工作吗？因为这些的受苦的过程之后，他的全家人都信主了，就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在他们的家庭里面，他们全家都信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相信主，你今天你的心意仍然是要人人得救，不用一人成人，所以我们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够看见在我们还未信主的朋友身上，我们有怎样的一个责任。我们不单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是有可能是有机会把福音带给他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乃是靠着圣灵奇妙的引导，以致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信主的男主被挪去之后，以致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被福音更新，以致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蒙恩，成为上帝的教会。我们将我们所挂念的这些还未信主的家人以及朋友都交在主的手中，更求主帮助我们在宣教月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思想宣教的历史、宣教的施工，以致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怎样的参与这个时代的宣教。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